感谢神，我们开始第三堂，新人门训的第三堂。今天要讲建立稳定的灵修生活。光从这个题目里面，已经让我们看见哈，这个灵修生活不是只是一件事情去做，它是一个 lifestyle， 它是生活，就是我们每一天，而且是持续该有的生活。然后他在这里特别讲到要建立，换句话说，这样子的一种的情形 ，devotional life。它不是天生会有的，不是自然会有的，是要花功夫去经营、去建立的。然后在我们要培养这样子的生活、这样子的lifestyle 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很多人在培养灵修生活的时候，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不能够稳定、不能够持久。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题目，要建立稳定的灵修生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每一个基督徒都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个大点，就是为什么建立稳定的灵修生活这么重要。因为我讲义已经写了，所以我就不能考你们了。那这里我就大概提到四件事情，我们稍微提一下。但是当我们在听这些为什么要有灵修生活的时候，虽然我们可能自己也都知道，但是我相信我们在提的时候，我希望对我们每一个人在产生一个提醒。第一件事情，它是神儿女们绝对不可以轻看或是忽视的拳脚功夫，就是最根本的。你基督徒要走路，如果连这个都建立不起来，属灵的路是不可能走得好的所以我在这里用了一句话我自己写的，他说根基毁坏何来建造，若不生根 何能结实，这个生根你们不要以为写错了哈，这是讲到要深深的扎根，不是只是长出根来，要生根，所以圣经上也提醒我们 要生根，这个是用这个深浅的深。那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所怎么样耕种的田地，神所建造的房屋，这是讲到神的儿女们在神的眼中有两个很重要的这个角色，就是我们好像一块田，神在这里经营，要叫我们从我们里面要产生出生命的果实，可以归给神。另外一方面又是我们神所建造的房屋，那神在这里建造我们，要成为他的居所，要能够在他的手中能够有用，真正容神，能够益人，所以他一生都在建造我们。所以稳定的灵修生活是一个非常深根而且是根基的事。那如果根基毁坏了，你没有一个正常的灵修生活，你是不可能被神建造的。同样的，如果我们没有稳定的灵修生活，你就好像一棵树没有根基是一样的。那我想我们在报纸上已经看过很多了，你看台湾的921大地震，中国的四川大地震，或是我曾经讲过有一次我到美国的北卡去讲到，你就发现地震来了，狂风暴雨来了，所有的房子原来都还好好的，可是一经过这个以后，马上就显明哪些的根基够还是不够，为什么同样在北卡那条大街上那么多大榕树，几乎都是上百年的，那为什么有的就倒了，有的就不倒？后来他们就是发现这些倒掉的树，它的根都是向横的长，没有向下长，所以它原来每隔例如说50公尺有一棵那么大的树，可是整排下去大风一来就是几棵倒了，几棵就是站得好好的。那所以这是讲到我们的根基那底下接下来讲到，这是神儿女们生命软弱或是跟神关系疏远的主要原因。那我们在讲门徒训练的时候，我已经不止一次提起了Dr. Greg Ogden 所说的那句话，他觉得今天的门徒训练，基督教普遍的，这些门徒训练的一个现象就是肤浅，就是我们不够深。因为你就发现很多人的生命并没有被改变，你发现很多人的生活信的主还是那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神儿女们生命软弱或是跟神的关系，这么疏远，很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根本没有每一天或是一个稳定的灵修生活。所以我这里写了一个灵修的目的，不是为了灵修而灵修，不是为了读经而读经，不是为了要跟教会可以领奖品，我们都不会这么肤浅。那你知道整个灵修的目的是生命要被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要被改变，能够与主更亲近，让我们的生活更得胜，让我们的侍奉能够更有能力。 他都有帮我打出来吗？哦，很好哈，很好。那么第三个讲到灵修稳定的灵修生活，是今天这个世代哈，那个众教会所面临的一个很严重的危机啊。我几乎到哪里去，大家都告诉我，或是我自己也都可以看得出来啊，这是众教会很普遍的危机。那我们听到的结果就是大家觉得聚会里面得不到饱足，好像神家很饥荒，属灵的饥荒，来到神家得不到供应在聚会里面死气沉沉的然后我们这个生活里面也出了很多的问题聚会里面缺少生命弟兄姊妹，这些东西看起来是表面都是这些问题，其实根基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很稳定在神面前的灵修生活哈。我知道今天你们花特别的时间跑来听，其实都是跟主的关系已经很好了，但是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非常普遍的问题。那更不要说聚会里面能够有很清楚圣灵的工作，神的同在，那这个通通跟灵修发生关系的。你不可能一个礼拜不灵修，然后跑到神家来的时候，你能够那么容易的就进到神的同在中啊，那么容易的就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啊，这个是我们的 lifestyle 啊。那第四件事情，我们从圣经的榜样里面来看啊，你从旧约里面可以看到那么多那些敬虔爱主的被神使用的。你如果仔细去读他们，不管他们写的诗篇，不管他们的历史，不管他们的祷告，你都发现他们其实跟神之间是有一个很亲的关系。那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特别讲到但以理的例子啊。那你就发现这种灵修，我们在主的面前得生命、得粮食、跟神亲近这是我们整个灵修里面很重要的部分。你看约瑟，我们前一阵子刚讲的约瑟，他在大难处、大饥荒临到之前，他就一直做一件事情，他就是积蓄粮食。那我们今天的灵修其实就是在存粮让我们里面跟神的关系、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对主话语的熟练我们在很多敬虔功课上的学习，那通通都是在存粮。我记得从前斯百克，我忘了他是 哪一篇的信息，斯百克弟兄的信息他提到他说神的工人或是神家服侍主的人，你永远不需要自己去找人好像有些人怕别人把我的羊抢走了，别人把我的人拉走了，他说你永远都不要去担心没有人到你这里来。当你真正里面有生命，你真正有粮食的时候，主自己会把这些有需要的人带到你面前来的。所以今天在中国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或是中国教会不光是在中国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所谓的三头主义大家想拉人，把人拉到底下来或是防止弟兄姊妹跑出去。那其实当神儿女们神家正常的时候，你就发现神儿女们自然知道这里有粮食，他就会来的小组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在圣经里面你看见约瑟存粮，那你看路德，他虽然没有像约瑟能够那样子取那么大的粮供应天下所有的饥荒，可是你发现路德他每天到伯阿斯的田里面去拾穗所以你们听过我讲到我很喜欢拾穗的那幅图在我办公室有一个小小的我们家也有一幅，到现在人家送了我们5年了，我都还没有去裱出来这个还卷在那边那我看到拾穗给我最大的提醒，就是在伯阿斯的田里面不要到别人的田里面，就是在伯阿斯伯阿斯说不要到别人的田里面，就在主的田里面，天天忠心的我们在这里足够我们，你所有所收的东西足够我们享受。而且伯阿斯常常这个连摇带按的把那么多倒在我们的怀里面让我们可以带回去。所以这是讲到每一天daily life 在主的面前。那你到了你不要讲像大卫啦大卫的祷告，你看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爱慕神的话，他跟神的关系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但以理。所以你在旧约里面看到很多例子，新约最好的例子要不要帮我举一两个？怎么哎 Amen 主耶稣你看我们君子所见相同我在想新约的例子，第一个想到就是想到耶稣常常退到野地常常退到山上常常退到海边甚至他终夜祷告，这是讲到他跟神之间那个亲密而且持续的关系。 还有一个在属灵上追求，我想我们很明显的就是保罗，对不对？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哦，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我或许可以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要我得着的。”啊，那这是腓立比书3:12。那我们讲到他的这个竭力追求，我们就来看那个背诵经文哈，何西阿书6:3，在你们的讲义上面有哈，在上面。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那在前面是讲到我们的这一面，啊，何西阿在这里呼吁说，他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就是不可以少的事情，一定要来认识耶和华，而且要竭力追求认识他。那今天为什么我们生命不丰富，或是属灵生活不稳定，或是常常在主面前软弱，或是跟神的距离很遥远？那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太轻视他了哈，不够认真，不够竭力啊，不像保罗说的，我乃是竭力追求，也不像何西阿在这里说的，要竭力追求认识他。那接下来是讲到神那一面。他说：“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也就是他那一面，他一定会做。他要像晨光一样出现，把所有的黑暗除去；他要像晨光出现一样，把所有的寒冷、黑暗、可怕都为我们赶逐，然后把热量、把能量、把祝福带给我们，好让百物可以生长。而且他临到我们，要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啊，不管是晨，不管是光，不管是雨，都是生命成长最需要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建立属灵生活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刚开始跑得很好，那跑一跑以后就发现，不能持续下去了，因为好像没有得到太多的供应。那都是可能在我们的竭力上还不够哈，我们很容易放弃了。那另外一方面呢，很多人是怎么成根都觉得我碰不到主。这个没有像讲的这么好哈，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啊，能够感受到晨光出现，感受到甘霖的降临，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凭信心哈，神已经应许了，他一定会出现啊，所以都是用这个强调必然啊，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所以决定不要灰心。我们早晚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你摸着那条路了，你进门了，你进来了，这样子整个的灵修生活就跟从前的境界不一样，所以我们加油。好，那么培养良好习惯的重要性，第二个大点我要讲的哈，这是为了鼓励特别一些初信的弟兄姊妹，或是在培养习惯上还没培养起来的。那我放眼看你们在座的几个，我已经知道太多人都是每天都灵修，有的人5点钟就起来，有的人6点钟起来哈，有的人一天花几个小时在主面前灵修，你们都是很稳的人。但是我就希望说不管在网络上或是主日其他弟兄姊妹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一定要好好把习惯培养起来啊。什么叫做习惯呢？就是你会重复，你很自然的一再做的。所以习惯有好习惯，有坏习惯。那所有的习惯，它决定给你带来累积性的影响。所以坏习惯，它就会害你，造成你的亏损是一辈子的亏损。好习惯，它给你带来祝福是一辈子，不仅是累积的，而且是不断成长的祝福。所以好习惯跟坏习惯，我记得我以前在讲稳行在高处的时候，我讲到培养良好的习惯，我特别提到，我说你培养一个好习惯，比你买一辆新车还要宝贵。你买一个新车几万美金，用个10年20年也就过去了。你培养一个好习惯，它是一辈子的，而且它给你带来的好处，它是累积的，就好像你钱存到银行，它不光有本金不会掉。它不会减少它的价值，车子是一直减少它的价值。它不仅仅不会减少，而且神决定连本带利的，丰丰富富的，一直给，一直给，一直给，哈，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丰富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培养好的习惯啊。这里讲到得享累积的，而且是不住增长的果效， 叫人终身受益无穷。那我在那里引了三节我们很熟的圣经，虽然这三节的圣经都多多少少跟奉献发生关系哈，但是我想跟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过生活，怎么样培养习惯是很有关联的。啊，我提的三节，一个是加拉太书六章七节，他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所以我们如果培养好习惯，你一定从好习惯收祝福。像有的人就是他的习惯就是喜欢很消极的讲埋怨的话哈，然后看什么事情都是看人家的缺点，不会欣赏别人的长处，啊，那不懂得感恩，啊，只会看到自己没有的东西。你要知道，这种也就是性格里面已经培养出来的一些的性格，啊，跟一些就从习惯培养出来的性格已经很严重了。那你就发现他这一辈子就从他常常喜欢讲消极的、想埋怨的话，他一直受苦，旁边人也受苦。可是当他改变的时候，他所有周围的人都会从他的话语里面得到祝福。啊，我们这个礼拜刚刚讲到话语受约束，啊，我昨天还跟弟兄们，跟弟兄吃饭也在分享，这个话天天都从我们嘴巴出来，可是你就晓得，你看这个话是不需要花钱的礼物，对不对？当你跟别人说造就人的话，当你在这里讲属灵的话，当你在这里唱诗，在这里祷告，他所带下来的果效，啊，荣耀神又祝福人又祝福自己。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培养出一些很好的习惯，那是非常非常重要。你种的是什么就收的是什么。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收的东西是因为我们从前曾经这么种，就是因为从前我们到处埋怨别人，你就发现你现在没有朋友，就是因为我们从前种下了这么多这么多不该有的东西，所以你就发现你今天活得很辛苦，人际关系都破坏了。可是也可能就是因为过去我们一直种下来，爱主很好的灵修，然后你发现你现在属灵的生命，你对主话语的认识，你在神家里面的功用一直在进步。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啊！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哈，他说你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啊！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培养好习惯啊。那第二个，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然后我不晓得保罗为什么要加一句说这话是真的，好像其他的不真哈，一点都不是因为其他的话不真，而是因为这句话他觉得太重要了，他要再加一次，他说这话是真的。所以我们的灵修，有人交差了事五分钟，觉得我良心平安，我今天成根了。可是一个真正认识灵修的人，他自己知道，他只要有机会，他就想更多安静到主的面前。啊，借着读主的话，借着祷告，借着各样的聚会，我们能够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solid， 很实在、很活泼、很亲密的关系哈。那么第三个，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他说：“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啊，那一方面告诉我们，每一次你都可以比从前进步。啊，保罗的态度，我真的是最佩服保罗的，就是这个人看见异象以后，他整个人非常积极哈，那积极到一个地步，他连一天都不浪费，他连一件事情都不浪费，他都要竭力往前，他都要进步，所以他说我可以凡事长进，所以我们今天的灵修可以比昨天更进步，明天的灵修可以比今天更进步啊，所以培养好习惯不是只是培养了，而且这个习惯要越来越长进，越来越进步，然后接下来呢，连于元首基督。它是累积的，它不会掉的，这是我们基督徒最有福的地方哈。那个诗篇十六篇也说啊，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们真正在主的面前，属灵的长进，属灵的追求啊，你对主话语，哎呀，神开了你啊。最近读出埃及记哈，读利未记，神说话了，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所以要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然后你所有的长进，所有的得着啊，神为我们持守。因为我们是连于元首基督。那第二个哈，建立稳定的灵修生活，就是我们最值得培养的好习惯之一哈。我本来想是我们最值得培养的好习惯，后来一想，值得培养的好习惯还真多呢哈。但是这个真的很值得，这个真的很值得。所以我希望做父母的帮助孩子们哈，那我们属灵同伴彼此之间要勉励。如果知道有弟兄姊妹属灵生活非常不稳定，我们应该先帮助他们从最基本的拳脚，先把这个生活建立起来。 因为这是一个 lifestyle， 这是一个持续的，这是一个累积性的结果。你可以走这条路，你可以走那条路，你每天都成根，跟你每天都不成根，那个结果真的是天壤之别，真的是天壤之别哈！我们大家一起来加油。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啊，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他又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所以你要晓得，操练敬虔，它的益处太大了哈！啊，今生来生都有的。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个哈，那建立稳定灵修生活的挑战，你们猜是什么？答案已经出来了。对我来说，我很喜欢中文的翻译，英文翻不出"稳行在高处"。英文翻译不出这个稳行在高处哈，那我很喜欢中文的稳行在高处，因为这五个字里面就有三个字是我们的挑战。那一方面来说，它的确是我们的挑战，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它其实也就是建立稳定灵修生活之路，实行的路就在这三句话里面。第一个是稳的挑战啊，那么我们先来看但以理的例子哈，但以理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第六章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预席，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是但以理他的同僚要害他，因为他太杰出了，这个人都找不出他身上有任何的错过错，耶和华神与他同在，祝福他。那么他被升到这个总督之上哈，那个不光是省长上面有三个总督，那他是总督长哈，啊，那个你想想看，这个异国，而且他们是俘虏，居然当的官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遭别人嫉妒哈，遭别人排挤，所以别人要找他的麻烦。但是这个人办事，圣经上说他毫无过失，找不到任何的过失啊，他是一个没有破口、没有漏洞的一个生活哈，那真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们根本不用去找，就已经知道自己千疮百孔了，对不对？身上有很多的破口，那他根本要去找都找不到，而且不是自己找不到，是连敌人都找不到。所以你就晓得这个人生活实在是很稳，那仇敌只能够用他的长处来害他。今天还读经，不是读那个 Oswald Chambers 的那个。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竭诚为主。他说，圣经人物很多人，他身上的弱点其实是他的长处。啊，那当然他讲的是不同的境界了哈。那但是今天这些人要来害这个但以理，是用他敬虔这件事情来害他。只要有人在跪别的，就要把他丢到狮子坑。然后你就发现但以理他还是一样啊。那么这个底下的答案先慢一点放哈。你们应该是有空格，稳的挑战是什么？哎，回答嘛，你们都是高材生啊。稳的挑战是什么？像素常一样，像素常一样，这个就是不容易的，而是悠久。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哈，你就发现我们生活如果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每一件事情都在你的掌控底下，生活很规律，每天早上起来也没有大事，也没有生病，那么你要规定固定有灵修生活还稍微容易一点。如果孩子生病了，家里面出事了，或是你现在正在外面旅游啊，这个早上这个旅游团就催大家起床，或是晚上很晚睡觉啊，或是你家里面突然来了很多客人哈，家里面 family reunion 全家大团圆，你就发现你所有的东西都掉了。这个稳本身就是第一个挑战，你怎么样子能够持续、能够持守、能够像树长一样啊，这是一个挑战。所以我常常讲我想忘记他的名字，William Harrison 哈，他是西点居校的高材生，他20岁在西点居校信的耶稣，从他信的耶稣到他90岁之间这70年，他每一年一定新约读4遍，旧约读1遍啊。 他就是这样子，70年来都是这个样子。那他当了将领，当了美国在韩战谈判代表，当做这个进入沙场哈这个天天这么忙碌的一个人，可是从他信耶稣开始，他就从来没改过。他每一年，他每一天都读经啊，然后70年他没有改变过，那这是很不容易，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以前我也看到美国有一个国务卿，他有一次在一个旅馆里面他回到旅馆的时候，发现那个旅馆大客满，因为大家在开大会哈，所有的旅馆都通通客满了，所以他就看到一个年轻人跑来跟这个旅店的老板一直讲说，能不能有就算你的储藏间让我睡一下都好哈，因为外面天黑，可能又有大风雪，晚上不方便。他说：“你可不可以任何地方让我可以落个脚睡一夜都好。”这个旅馆都说不行。那这位国务卿我一下忘记他名字了，他就说：“年轻人，如果你不在乎的话，到我房间来。”哇，他很感动哈，他非常感动。那么，那他也不知道他是国务卿哈。那么他就跟这位先生到他房间去住了。然后他跟他住了之后，就发现这个人很不一样啊，非常的温和，非常的稳。然后他一大清早起来就跪在地上祷告哈，然后陈根灵修，然后这个年轻人就想这个人到底是谁？然后吃早饭的时候他又跟他分享主的话，他完全不会因为房间多了一个人就影响了他的灵修生活，他一样清早起来跪在那里祷告，一样读主的话，然后吃饭的时候跟年轻人分享主的救恩，然后要走的时候他拿一张名片给他，他把他吓坏了，原来这是国务卿啊。因为这边这是像树丛一样，那这个点对我们是很大的挑战啊，真的很大的挑战。但以理跟树丛一样，第二件事情是行的挑战是什么？一日三次啊，就是你要有具体可行的计划，要很具体，不要说哎呀灵修很重要，阿门。然后呢？然后你就立志为善，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对不对？啊，因为一定是你的结果嘛。然后我说，为什么要具体，而且要可行呢？很多人一听完道以后，就说我每一天要读30章圣经。我真的碰到过哈，20章、30章，哇，那个慷慨激昂，然后走不了多久以后就走不下去了。你要根据你自己的时间。根据你自己的心愿，根据你自己的度量，你定出一个你可以行的，然后你可以在这个最基本的可行的计划上，你持续成长。比如说，你刚开始，你最多只能够做到一天只能够读一章，甚至只有一段，没有关系。但是你至少要开始，而且要具体，要可行，而且要持续。所以像树丛一样，就是稳的挑战。那么行呢，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具体。可行的计划，而且要持之以恒哈。所以你发现但以理他不光一天三次，而且他做的事情他有他自己的做法。每一个人可能有个人不同的，他的做法是要把窗户向耶路撒冷打开，表示他人在被掳之地，他整个心在神永远的旨意，在神家的百姓上。好，然后他是用跪下来的方式，这都是具体可行，你照着你自己可以行的。啊，你的环境不允许你跪没有关系。但是你一定要定出你自己亲近神的方式啊，你亲近神的 schedule 啊，你的这个可以做的这个情形啊。那么高的挑战是什么？大声一点，在他神面前哈啊。那这三个挑战，我先讲第三个。第三个挑战是讲到高，那高是讲到要在神面前。那这是所有挑战里面，我个人觉得哈，是最重要的，而且是最难的一件事情。我不晓得你们阿不阿门。今天很多人的这个灵修不能够持续，是因为他在灵修的里面他碰不到主。他在他灵修生活里面，他在圣经里面去找亮光。那其实亮光是不需要找的，对不对？主就是光嘛，你碰到主就一定有光。你来到圣所，来到至圣所，你一定会碰到光。但是关键就在于，我们今天很多的灵修，我们把它当做一件敬虔的一个行为、一个习惯，我们去培养啊。但是呢，我们隔靴搔痒，我们隔着幔子看神，所以我们碰不到主啊。虽然你已经觉得这样子的亲近已经很宝贵了，也让你有一个敬虔的态度，有一个敬虔的 这个生活，但是呢，你总觉得好像就是缺了一些东西哈。那有一些人意志强一点，他可以走很久；有一些人意志不够的，走一走他就停下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为自己，也要为我们的同伴，哈，或是我们服侍的弟兄姊妹祷告。那这是今天所有弟兄姊妹、所有基督徒在操练灵修的时候，一个最被仇敌破坏，或是最被我们忽略的地方。对一些比较不追求的弟兄姊妹，仇敌根本就是让他灵修生活有都没有，见都见不起来，怎么见都见不起来。可以30年，就是创世纪完了，出埃及就倒闭旷野。就再也读不下去了，可以读一两个月就再也下不去。但是对那些真正爱主、已真建立起来的，那仇敌最大的破坏就是这个蒙蔽，让我们自己在那里祷告，让我们自己在那里读经。所以整个灵修哈，它最高的挑战跟最重要的关键是在于我们在灵修中遇见神。我们不仅仅在灵修中遇见神。而且我们能够进到有一天是在神的同在中来灵修，这个叫做高高的挑战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要为这件事情祷告，你也一定要为自己祷告哈！就是我们灵修决定不要只是因为看到了一些很宝贵的话，我们很感动，我们化了完了就完了哈！那我觉得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很多的时候读圣经读，真的读得很过瘾哈。原来我这么讲哈，用江湖话讲，有时候读经真的读得很过瘾。哎呀，这么多的亮光，这么多的感受，这么多的教训，书上都没有的，你说兴奋得不得了哈！哎呀，哇，我领受到这么多，真丰富。可是不见得碰到神，真的。很多人祷告跪在地上，哇，哭哦，然后为这个人祷告，为那个人祷告，非常迫切。但是他很多的时候，可能是在情感的境界里面。他在那里发泄他的痛苦，发泄他的担心，发泄他的爱心，他对别人的关心，发泄完了以后，他没有碰到神，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不是罪哈，大家不要误会哈，这个已经都是很好的基督徒，肯来祷告，肯来读经，肯来培养灵修的习惯，已经是很难得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觉得不甘心被仇敌蒙蔽，灵修决定不是只是一件事情。灵修也决定不是只是一个习惯，灵修也决定不是只是一个 lifestyle。真正的灵修，神所希望得到的灵修，神盼望我们进入的灵修，是不仅仅我们能够常常在灵修中遇见神，而且能够有一天我们能够永远都是在神的同在中，我们来灵修。所以我宁可鼓励弟兄姊妹打开圣经要读以前，先慢一点，给自己个一两分钟、两三分钟。把自己调弦定音，安静在主的同在中，所以上过我圣经研读班的哈，我现在你看十几二十年，我最常讲的话是什么？应该考智慧，他93年就来听了哈，记得吗？要遇见说话的神，要遇见说话的神。祷告呢？我给祷告下的定义是什么？记得吗？人与神在圣灵中的相会与相交，哈，所以真实的祷告，让我们在祷告中来到听祷告的神面前，而这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被仇敌破坏的，真的。就连我自己讲这个道，很多的时候我的读经、我的祷告，我一疏忽，我就是在人的境界里面，我去读经、我去祷告，直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需要常常被神提醒。所以，当我们不能够摸着这个真正的精华，那个关键的重点，那么读经祷告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件事情，所以才会说到底宵夜要不要祷告啊？才会有3块钱以上要祷告，3块钱以下不用祷告哈啊，或是买一袋米，整袋米一起祷告了，免得每一次都要泄愤啊，甚至把主祷文印出来说今天太累了，主你自己看啊。那个人会用各样的方法让自己良心平安，觉得我做不来这个做不到所以我们只是交差了事。但是当你真正碰到神的时候，你很自然把你读经的时间就会拉长，你很自然的就会在跪在那边不想起来当然我们不是每一次境界都这么高哈，我也希望我能够实际一点哈，不是每一次都这么高，但是我们一定要尝到这个，而且呢， 这个东西尝到了，你以后会越来越容易被吸引进来，而且你越来会不甘心说，我打开圣经，到我关起圣经来，我只有在理性上碰到神，我没有在心灵里面遇见神，你会不甘心的。同样的，在我们的祷告里面也是这样，你不要去假想神怎么样，你就是带着一个很简单的信心，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哎呀，我们就是在主的面前打开圣经来读。所以我很喜欢以赛亚书55章这个第3节还是第4节哈？有人问我读经之路，我常常喜欢读这节圣经。这个不在我讲义上，我讲到一半，我突然想起来，我念给你们听啊。以赛亚书55章第3节，我这个老花眼镜没有戴，陈明帮我读好了。你也是近视眼哈。好，这样可以啊。那前面第二节的后半，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哈，主在这里说他的话，如果我们真正接受下来的话，就是得吃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所以底下就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所以有人问我说，读经之路是什么？我们都以为是要读哈。那其实那个听在读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关键的就是要就近主来，就来到听祷告的神面前，来到说话的神面前。我打开圣经，我求他借着他说过的话来对我说话。当我祷告的时候，我是来到听祷告的神面前，我向他倾心吐意，我知道神就在这里。那这是灵修生活里面那个高的挑战，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那在聚会里面也是这个样子。那当然聚会更难，你要讲它难，可以讲更难，因为程度不一样。所以整个聚会里面，有些人很松散，很多人很喜欢聊天。像我到一些地方去聚会，那个会前就像菜市场一样哈，大家一个礼拜没见面，叽里呱啦叽里呱啦都在讲话，那我有时候都很难过哈。那个，但我也不好去干涉他们。那比较老练一点的教会，大家进来能够亲近神啊，能够先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啊。但是从一面来说，在聚会里面要进入比较难，因为人太杂了。但是对于如果这个聚会是被训练过的哈，那这个聚会是大家心里面真正在主身上的，那遇见神就更容易了。你一进来你就觉得这边，哎，这边人不一样，大家的心都在主的面前，那边跪在那边，哇，你看满脸的祥和，眼泪那样安静的掉，你常常就已经碰到主。所以我很多的时候以前在服侍饼杯的时候哈，以前我在教会里面服侍饼杯，那看见那个老姊妹啊，或是一些弟兄姊妹，我也知道他在难处中，看见他坐在那边安静的样子，然后眼泪从那里下来，我就是很受激励。那个，他把神的同在带下来，他什么话都没说，这是高，就是什么时候被带到神的同在中，这就是高的境界。读经是这样，祷告是这样，聚会是这样。那么我们个人的时候，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这个人心思不容易集中下来，我们的心思非常容易纷乱，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很急的要去处理，所以我会鼓励弟兄姊妹，也是要可行的灵修哈，你不要强迫自己一定要跪2个小时，那你。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曾经去参加过聚会，他们训练等候主的聚会，就是至少2个小时、5个小时都是跪在那里，没有人讲道，安静。那对有一些人来说就完了哈，他就是魂游向外，这个睡着了。那你除非真进入的人，他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那我觉得我们刚开始操练的人不需要一下子这么辛苦，我宁可希望你从3分钟、5分钟开始。你不要小看这3分钟、5分钟。当你这3分钟、5分钟，你能够尽心尽意、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好，把整个爱向主倾倒。你可以借着一首诗歌唱给他，我的主，我心爱你，对不对？当你从心里面这样对他唱，真的是倾心吐意唱，你发现你真的遇见他。 不要只是落在那个情感的里面哈，你真的就在信心的里面，你就唱给耶稣听，唱给耶稣听。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对不对？当你这样唱的时候，你整个心向他出去，你就发现灵修碰见神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主比我们更渴慕亲近我们。所以我们的心什么时候一回转，帕子就出去了。什么时候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转向他，我们等候耶和华，其实耶和华早就等候要施恩给我们。儿子啊，我等你等得可久了。抱着我们连连亲嘴，他爱我们。就连我们犯罪犯成那个样子，就连我们满身诸位，潦倒不堪，自己觉得亏欠，不配做他的儿子。可是你每一次回来他都抱，每一次回来他都亲，每一次回来他都把最好的给我们。所以要珍惜啊，每一天都有机会。好，那但以理是一天三次啊，那大卫一天七次赞美神。不是说真的就是一定这个样子吃，而且就是讲到我们可以随时的啊。所以有固定的灵修时间是需要的，你不要属灵到一个地步，说我随时都可以灵修啊。那么有固定的灵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在那个根基上面培养出跟主交通的习惯，培养出怎么样子脱离自己，直接进到那个高的境界，那么你在生活里面你就才可以用得出来。你可以在忙碌的时候，可以做菜的时候，可以开车的时候，甚至可以在挨骂的时候，你心里面还碰到主。这个是练出来的。所以灵修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只是我早上十分钟十五分钟的这件事情，它是在这里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它是在这里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让我们真的在这里有属灵的接触，有活泼的连结，这是最重要的事。那接下来讲到属灵同伴的重要，那我列了三节的圣经，四节，箴言27:17，他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那你就看那个圣经里面他是写说朋友这个脸磨脸是这样子，我把它故意拿掉了哈，免得你们天天跑去脸磨脸。这个是对不起，那个铁磨铁磨出刃来，你知道他如果没有经过这样子的朋友的激励啦、扶持啦、帮助啦，他是很粗糙的。它不能够没有用的哈，当它磨磨磨磨的变成刃，变成刀剑，就讲到它变成有用啊，充满了价值，充满了功用啊。这个征战的兵器也好，或是这个能够执行它的功用的这个也好哈，就讲到它的用处。他说，朋友之间的相感也是如此啊，所以很多人只是混在一起。但是真正的朋友，属灵的朋友，能够切磋，能够琢磨，能够增加对方的价值，能够提升对方的功用，能够帮助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正的脱离那种粗糙无用的情形，在神的手中变为有用。那这一节圣经我们对年轻人更熟了哈，提摩太后书2:22很好背哈，他说你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这是消极方面，积极方面，他说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一方面是脱离，一方面是要积极的跟那些倾心爱主的人一同来追求。所以我们的朋友如何，那是非常重要的事，非常重要的事，这是我们个人的拣选。那么第三个，这是婚礼上常用的哈，今天正好 Richard 跟 Jenny 结婚，传道书4:9-12，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那么后面讲到他很多两个人比一个人好的原因啊，带来的祝福到底是什么？那到最后说到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啊。那今天在神家里面也是这样，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了啊，20根筷子摆在一起不容易折断。一个炭火，再红的炭火，你拿出来，它早晚冷掉、灭掉。你一个再湿的炭火，根本没火的炭火，都潮湿的炭火，你把它放到炭堆里面去，它早晚烧起来。所以我们离不开同伴，同伴真的很重要。那么保罗给我们的榜样，哥林多前书8:23，他说，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那你就发现保罗在提多书1:4，他讲到在真道上面，提多跟他的关系是什么？ 是真儿子哈。他们年纪上差了一大把，那么在真理的认识上，在救恩的关系上面啊，这个提多真的像他儿子一样，根本就是一个后辈哈。但是你看保罗在这里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说的他是我的同伴。你再属灵都需要同伴，对不对呀？这是保罗的谦卑，他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关系哈，很好很好的一个榜样。他说到他跟别人的关系，他跟他同工之间的关系，他说他是我的同伴。那你们珍不珍惜自己的同伴？我为我们教会很感恩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在这里有属灵的同伴。我不晓得你们阿爸阿们啊，有人曾经问过我说，如果我搬家搬到别的地方去，我要怎么去找教会哈？什么样子的教会可以加入？当然这个我现在没办法在这里跟你们细讲。其中有两个很关键的，我说第一个在乎这个教会是不是让主居首位哈？是不是愿意让基督做中心的？这是很关键的，那这个需要你自己祷告去观察的啊，到底是以人为中心，以活动为中心，以这个其他的东西为中心，还是真正那么 care，那么在乎主，在乎基督，在乎神的旨意？那这是第一件事情。我说第二个，你一定要再看那你的弟兄姊妹他们你到底在这里能不能找到属灵的同伴？因为同伴太重要了。我常给你们打的比方就是这个。哈佛墓碑就在我们加州。我到世界各地讲，我说在我们那边有个加州有个哈佛墓碑，半月湾啊。他们大概1990几年，不是1970几年，1970几年，他们开始比那个南瓜哈，这个 Halloween 的南瓜这个看谁的最大得奖。第一届得奖的135磅，冠军。到了1990几年，20年以后，第一名已经997磅。后来我就再也没去查了。我相信现在绝对超过1000磅。你就发现他，如果大家都是这样懒散散的哈，我已经算不错了。我130多磅，谁可以跟我比？可是你发现，当大家一起起来追求，所有人都开始认真的时候，你就发现每一年都是破纪录、破纪录、破纪录，能够从135到900多，这个已经是不知道翻了多少倍，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改变？弟兄姊妹，我们选择同伴非常重要啊！同伴好，帮助我们长进，帮助我们在神面前有用，帮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在神的使命、神的道路上能够持续的往前。同伴不好，你就晓得那个结果。所有当父母的都知道，孩子们在青少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朋友。他能不能爱主？他能不能走得好？他跟家人的关系怎么样？他能不能发展的健康？我跟你讲，很大的影响就是他的朋友是什么？我们要为这些事情祷告。那么，同样的，在属灵上，我们也彼此提醒。哈呀，你们有没有问题？都可以上路了哈。好好啊哈，建立稳定灵修的生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不要光一个高而已，其他两个你们都没问题了是吧？那很高兴哈，然后你们两个都没问题。你们后来的两个灵修生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摇头，稳行在高处。那在这三个挑战里面，更难的就是那个高，但是那个是整个灵修你能够稳行在高处的秘诀，就是我们要碰到主。就我刚才讲到。这三个是挑战，这三个也是实行之路。你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有恒心，要有稳定的灵修生活，不要高高低低的，然后忽有忽无的。那第二个，你一定要让着你的灵修生活怎么样，要能够有具体，而且是可行的。那么第三个，就是要达到高的境界啊！不光在灵修中让我们遇见神，而且是让我们在神的同在中来灵修，那这是高的境界啊！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谢谢你，是你的恩典，也是你因为了解我们的软弱，所以你让我们，你提醒我们要起来追求认识你，而且要竭力的来追求认识你。主，我们更谢谢你把那个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你不仅仅要像晨光出现，你也要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能够降临在我们的心田。主啊，更宝贵的是你应许我们几时亲近你。你就与我们亲近，主啊，这真是一个何等有福的应许！让我们每一次灵修的时候，让我们不先急的，只是读经，只是祷告，让我们先被带到你的同在中，让我们打开圣经， 让我们先被带到你的同在中，让我们屈膝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主，让我们的灵修再也不一样。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